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又见到大家啊！虽然只隔了一个星期哈，看到你们很想念你们啊啊！这个假期呢，感谢主给我一点点时间能够休息一下哈。但是呢，这回休息的有点过火了一点哈啊！因为呢，我现在找到我休息的方法啊，不是什么不干事儿啊，是干一些体力方面的事情，因为平常动脑子太多了哈。所以这回呢就忙着在家里面做一些修修补补的工作啊，结果没想可能太过力了哈，我发觉后来我两个指头怎么已经麻木，晚上会痛醒啊，赶快又去照 X 光哈，这个 ultrasound 啊，最后呢终于发觉是这个筋腱扭，然后那个压迫到神经引起神经痛啊，现在呢正在康复当中哈，谢谢弟兄姐妹的关心。而且呢我也发觉这个人放松下来好像还动到比较容易生病啊，所以我对我来说学习如何休息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哈，所以也劝弟兄姐妹，其实我们的休息啊，可能不单单是什么都不做哈，啊，能够可能做一些给你带来生命活力的事情啊，以至于让我们能够，你会发觉，我们发觉生活当中不是只是有工作或者只是有家庭啊，让我们一起能够来经历啊，这个呢跟我们今天讲的东西有点联系哈。大家知道我们这个月是什么？宣教月哈。但是呢我很挣扎用宣教这个词儿哈，因为我们一讲到宣教呢，很多人我相信啊，包括我自己哈，第一的印象都是宣教嘛，都是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哈，甚至呢到一个海外的地方去宣传基督教啊，这是我一个朋友直接讲出来的哈，我在中国时候遇到的，哦你们来这里就是来宣扬基督教的哈，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了，在这个当中，所以很多的时候需要我们能够来回来到底明白那个宣教是什么意义。宣教其实不是一个事情，不是一个我们好像额外要做的事情，在你有空的时候要做的事情，或者是在一年当中一个月当中可能我们要集中去做的事情，它的意义更加的广泛，而且这个的意义参与宣教这个的意义直接跟你我的生活有关系，跟你我的生活有没有那种满足感，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活力有关系。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在这里你觉得现在你的生活充满活力吗？我不要大家举手哈，因为现在这个场景里面举手的或者不举手的并代表我们真实的想法，你在心里面有答案就行了。你的生活充满活力吗？大家知道我们的生活不是单一的只有某个部分，我讲的生活就包括我们一切，甚至包括今天我们坐在这里，对不对？包括你回家跟孩子之间的拌嘴其实也是你生活的一个部分哈，你管教他怎么样，也包括第二天明天早上你们起来很多人要去公司工作的地方去工作，都包括。而且你会发觉我们生活很大的一个部分在于我们做事情，对不对？当我们从小我们无忧无虑的成长，什么时候你开始有忧虑了呢？就是你开始为着你前面要做什么开始担心了，你就开始有忧虑了啊！所以呢孩子们还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哈，像萱萱他们尽情的享受你们的 teenage OK 啊，你们的学生时代哈，到了你工作的时代就完全另外一个概念。所以呢接下来我想问大家的是，你喜欢你做的事情吗？你 enjoy 你做的事情吗？那么更具体一点呢，你喜欢热爱你的工作吗？ OK 好，我看到有人点头，哈利路亚哈，感谢主。我们的工作是我们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我讲的工作哈，在这里我一定每次有机会我都要提，包括所有人，包括一些在家里面照顾家庭的姐妹们，我鼓励你们当每次问的时候你可以自豪的举起手来说我是家庭妇女。我希望我们这个社会能够真的去重视啊，当妇女有能够在家里面照顾孩子，这是何等重要的一个工作，或者去关系到，我可以跟你们，我觉得一点都不夸张，关系到人类的生存延续啊。所以你们在家里面做妈妈的千万不要觉得羞愧啊，做丈夫的不要稀奇哈，没有你老婆这样，包括我自己也是这样啊，没有老婆这样我们不可能这样来服侍的，我们不可能去这样去工作的啊，所以我们是一起的啊。所以不管你在家里面你都可以问，但是关键的问题在你热爱吗？大家热爱吗？ 啊，还是有些人的哈。所以呢，这是证明这个统计是可能是正确的哈。这个世界非常著名的这个盖洛普这个公司哈，专门做关于社民情这些调查的，他统计的结果呢，差不多有15%的人啊喜欢自己的工作，其他呢基本都是可能应对外面的时候啊喜欢喜欢哈，但心底里面大多都不喜欢。为什么呢？或者我换一个话来说，那些15%的人为什么会喜欢他们的工作呢？挣钱多，工作条件好，好像不一定，是不是？是吧？好像不一定。你发觉，当我们能够仔细去看这些，哎，什么人喜欢他的工作的时候，无论是我们接触到的人，我们自己的经历，我们看到的电影、电视，这些所传递的信息，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他们做了他们很喜欢做的事情，他们有热情的事情。我们很喜欢用一个词，就是我找到一个我的命定的事情，对不对？就换句话说，有点像就我找到了我生命当中的招命。管这个人有没有信仰哈，我们都会这样说，就是说我找到了我这人生我该要做的事情啊，我有这样的能力，好像我有这样的，我用我们的话讲是恩赐啊，可以做出我贡献的事情。当我做上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不管这个工作是难，有多么的繁杂，这个报酬有多高多低，我们都能够 enjoy 的。换句话说，找到了我们一生该做的事情。然后你发觉，当人不认识我们自己存在的目的和意义的时候，我们所寻找的，我们所做的，可能基本上都是将就别人或者这个社会或者这个世界加给我们自己的招命。我喜欢用一个词叫做肤浅的招命。我们会追寻它，甚至你无法摆脱，你知道你不喜欢，但是你会说身不由己，为了老婆，为了先生，为了这个家庭，为了我孩子，我还是要坚持。而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当我们说我们是跟随耶稣的人的时候，当我们不认识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使命的时候，你发觉我们也会，基督徒同样会将就那些肤浅的呼召。什么叫做肤浅的呼召呢？我想给大家一个的定义哈，肤浅的呼召就是你终身关注注意力其实那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不管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经历过什么样的风光，你感受到一些什么样的满足，但是到头来有一天你会发觉，可能你奋斗了一生，你自己以前引以为傲的东西，可能到头来你发觉没有任何的意义和价值，留下来的只是一声深深的叹息，或许是这样。所以对我们来说，特别在我们的宣教月啊，在我们这个群体当中，当我们声明我们是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来这里延续耶稣要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需要明白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的使命到底是什么，以至于你我所跟随的可能不再是那些肤浅的呼召，能够找到一个真正至高的呼召，一个真正让你的生命能够得到满足的呼召。这个世界我们经常我们所追求的都不是主的，这个世界的荣华，这个世界的名声财富，可能都不是，不是我说的啊。如果我们愿意来到这个马太福音，看耶稣刚刚开始进入服事的时候，我们知道他被魔鬼撒旦所试探，对不对啊？我们都应该很熟悉这段的经文，我打出来给大家看哈。这段的经文说，魔鬼把耶稣带到一座很高的山上，他将世上的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赐给你。弟兄姐妹们，跟随主的门徒们， 我们需要注意，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我们没有选择，我们要么敬拜上帝，我们要么敬拜谁？撒旦。哈，我经常不想用魔鬼这个词来说，因为魔鬼呢就像我们看我们七八十年代的电影一样，你一看电影里面你就知道这个是好人，那个是坏人，对不对？这个脸你就看得出来，那个肯定是个坏蛋。但是慢慢现在才，我觉得现在电视比较真实一点，反映我们的生活，不是看你那个外面。我还喜欢用这个撒旦，它不是一个你可以描述的形象，更不是我们在电影里面看到那个脚上长脚和尾巴带刺的那个东西。它是一个力量，它存在，它掌管着这个世界，他奴隶人，他控制着这个世界的荣华富贵。而耶稣来到这里，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要让这些权柄全部夺回去归他，把人从魔鬼撒旦的控制之下能够释放出来，进入到神光明的国度当中去。阿们。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意识？我们没有选择，不管你有意识还是没有意识，我们人只有两条路，一个敬拜主，一个敬拜撒旦。不是用你的嘴，而是用你的生活能够体现出来。但是我们看到耶稣所回答的是，撒旦退去吧，你当敬拜主你的神，唯独侍奉他。这是耶稣的宣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要做的事情，他的使命是什么。当我们听过不同的描述，在这里你看我们可以从不同的方面来看他到底讲的是什么。他要把人从死，从撒旦的权势下面拯救出来，进入到神的国度，得到神永恒的祝福。为什么我们说死呢？我们也听过这样的经文哈，圣经上面告诉我们，那个耶稣借着死败坏那掌管死权的，就是魔鬼撒旦，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做奴隶的人。如果弟兄姐妹记得我上次的信息所分享的，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各种各样的惧怕，但是最最核心的惧怕是对死亡的惧怕。所以魔鬼撒旦经常用死来控制我们，来控制我们的人生，控制我们的决定，控制我们的性格脾气，控制我们的选择。而耶稣来到这里，他就是要让我们从魔鬼撒旦的捆绑当中能够释放出来，让我们真的能够得着自由和释放。这是主要向我们所宣讲的信息，他来到这里，这是他要做的事情。而对于我们这些门徒，当他升上天去之后，他对我们的交代是什么？刚刚我们读的经文的第二段，我们每次这个时候都会提，大家可能耳朵会麻，但是呢，我相信哈，希望哈，每次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听的时候，对这个有更深一点点的理解。我们做门徒的，耶稣也给我们使命，我们都叫做大使命哈。大使命的核心，我相信我们现在不会糊涂了哈，叫什么？OK， 好。传福音更具体一点是干嘛哈？门徒培训哈。所以耶稣在这里说，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现在的教会我们慢慢能够醒悟过来，从宣扬一种的道理到进入到信仰和生活的联系，带领人真实的能够做一个门徒，一个学徒，一个学生，能够来学习按着神的道如何来过我们的生活，如何来面对我们周围的人，如何来带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孩子，我们周边的人，而不是单纯要你认同什么样的道理。所以请弟兄姐妹能够记得这样哈。所以对我们来说，耶稣给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就是帮助远离神的人能够成为耶稣的门徒，能够和他一起去把这人从魔鬼撒旦的权柄当中释放出来，进入到了神的国度当中去。然后接下来呢，这个人他也能够一生致意力去帮助远离神的人成为耶稣的门徒，明白吗大家哈？ 所以门训其实是门徒的训练，带领人成为门徒，或者说做主的门徒带领人成为门徒是我们的一个核心。那么今年我们的教会，我们分享我们的意向，这个是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希望借着每一次我们的分享，让我们更深的能够来明白。你发觉当我们不能够抓住这些生意的时候，你会发觉不可避免我们的生活当中你会有很多的无奈，你会陷在深深的软弱，你会发觉我们没有什么样的活力。很多弟兄姐妹，我听到这样的分享，好像很有心，但是觉得好像自己什么也做不了，经常在这个软弱当中，然后每一次的软弱更加深自己内心的那个内疚感。哎呀，觉得我配不上做主的门徒。我们经常受撒旦的迷惑，而当有一些的触动啊，听到一些的信息，有一些的感动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我虽然不知道我要做什么，但是呢，我现在愿意等祷告，等待神告诉我们该做什么。弟兄姐妹有这样的经历吗？当好像我们的里面经历一些属灵复兴的时候，很多人的回答是这样的，好，我愿意等祷告，等候神告诉我们去做什么。但是我想问的是，你等待多久了？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十年，我们还在等待吗？所以在这个时候，我想我们很需要去回顾主自己的宣告，以及他呼召最初门徒那个的时候的经历，以至于让我们更深的明白怎么样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就是我们现实的生活当中，你不用等到十年以后能够得着那个生命的活力。好，我们一起来看今天我们读的第一部分的这个经文。第一部分的经文其实就是个宣告，从耶稣开始经历过试探以后，他开始来宣讲，换句话说，他开始来呼召，他开始来传福音，他开始来传天国的道。他说的是什么？你们要悔改，因为天国近了。这短短的一句话哈，我希望特别，我需要特别可能来解释两个的词。第一个呢是悔改，悔改的意思到底是什么？虽然我们讲了很多次哈，每次在上这个洗礼班的时候，我们也会讲在这个门训的时候也会讲，但是我发觉不可避免，我还是经常听到这样的声音哈。哎呀，又有一个罪没有认了哈，要赶快认认罪，然后呢，神让我得释放。你说这个定义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怪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的传统，特别在这个20世纪哈，初期那时候一个传出来的，我们经常认为悔改的意义是为着你所做的事情向神来承认错误，表达歉意，以至于呢你可以感觉好一些，然后呢知道你因此你不会因此上不了天堂。这是个很典型的意义。然后在这里耶稣他所讲的悔改真正的意思到底是什么？是讲我们要改变方向，改变你我的心思意念。换句话说，确切一点的来说，需要我们改变为自己而活的观念和做法，放下那些的拦阻，加入到他的使命当中去，参与他一起领人从撒旦的权势和捆绑当中释放出来。这是神耶稣要我们的悔改，要我们不要再像以前的思考，以前的做事，照着以前的方向去追求，我们要换一个方向。而天国的意义是什么呢？很多人等天国等同于什么？天堂是吧？我们想天国就是天堂，这是个天。我发觉这是我们信仰里面一个天大的误解，不知道可能是跟我们人本身追求一个美好的境地哈，对我们的文化来说非常的合适。我们都知道这个有天庭哈，有几层天，或各个神仙住在哪个天，所以讲天国天堂我们马上就连接过去。然后在这里 耶稣呼召人进入天国，我经常想弟兄姐妹，我们不要把它当作一个地方来理解，不要把它当作一个地方，一个 kingdom， 一个国王王国那个来理解。在这里耶稣讲的呼召人进入天国那个真实的意义，是要人能够改变你效忠的对象，把你效忠的对象从世界，从撒旦改为这位至高的上帝，这位充满爱、赐生命、赐自由、赐福的神，而愿意把自己置身在神的管制之下，这个叫呼召进入天国。所以当我们在讲天国，我们现在讲我们要慢慢要树立那个天国的文化，很多的时候不是我们再来建立一个小的王国，不是一同来学习在天神如何来管制我们这群人，他对我们有些什么的托付要求，让我们来学习来明白，以至于我们的生活能够按照这样来生活，我们才能够得着神的祝福。当神耶稣开始宣扬的时候，他碰到的人就是这样，要悔改，天国近了，你要愿意能够在神的掌权之下。所以呢，我们接着看哈，下面耶稣呢就沿着加利利海走啊，看见了，哦，对不起，没打这个出来哈，啊，就看见了两个弟兄哈，我们都很熟悉，彼得和安德烈啊。我有一个朋友打死都不信主啊，当然我不知道，现在我没有失去盼望，还是继续接触哈。但他的原因就是，我才不相信，怎么一讲就跟随了？这怎么可能这个事情哈？大家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疑问呢？啊，可能对一些新的朋友来说，肯定有很疑问，怎么耶稣一讲，砰砰就跟着走了哈？希望大家先留意前面这个，耶稣对他们的呼召是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然后他们立刻舍了网跟随他，然后后面他又呼召雅各和约翰，他们也是这样做的。在这里呢，我请大家特别的来理解这个地方哈，这马上跟随我们存在很多的误解，就是说耶稣从来不认识他们，他们从来不认识耶稣，耶稣一见到他们一挥他们就跟着走啊。我们也在寻求，好像突然哪天有这样的，不需要我们学习，不需要我们认识，突然耶稣一显现我们就信主了哈，这都是一些误解。大家要记得哈，当时的环境不像现在我们生活的那么大个城市啊。今天你看我们相聚在这里墨尔本，是不是？你们有没有在星期天啊，除非你故意不约哈，你不要约，你没有经常碰到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很少吧，对不对？但是呢，我们不能把我们现在处的环境放到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大家就知道本身以色列就很小那个地方，对不对？开车你差不多一天多两，你整个以色列你都可以过来。那么他所在的城市是非常小的啊，就像一个小村落一样。所以从小他们是一起成长，他们都会彼此的认识的。啊，他可能也讲了一些的东西，但是可能前面耶稣从来没有呼召过他们，他们认识一些。但是当耶稣那天呼召领导他们的时候，他们干什么？他们放下。来跟随他。好，这是第一个哈。另外一个我们很大的误解，就是他们放下了他们的工作，对不对？所以我们一听到好像有弟兄姐妹好像我们要跟随主，就说哎呀，我不干我的工作了，我们来做传道人了。我一直跟大家讲，这不是唯一的方式，这是一种方式而已。那么这个误解需要清除的是，他们所真正放下的哈，这些圣经的学者告诉我们，他们所看到的了解到的背景，说他们并不是完全放弃他们打鱼的工作，他们只是不再把打鱼作为他们全职的工作。他们这两个弟兄不再把继承家业作为他们人生追求的目标。我们相信他们在跟随耶稣的道路上坐船来回的时候，我们经常看见他们坐在船里面，又有渔网的哈，他们肯定时不时都会去打鱼的。而且呢，这些学者对一些研究都发现，他们那个时候肯定都会时不时去做一些打鱼的工作，挣一些的钱， 来自以自己来帮助我们继续能够来跟随耶稣，继续来做他们该做的主业。这是其实是圣经向我们传递的信息。所以耶稣没有呼召我们放弃我们的工作，在圣经当中特别有这样的教导。因为有些的信徒觉得哎呦，跟随了耶稣反正天国快要来临了，哎呀，什么东西都不用干了，然后我们等着耶稣来吧。大家记得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当中特别保罗有这样的提醒，不是一信主什么东西都不用做了，特别在里面他说的比较严厉，如果你不工作什么不可以，什么不可以吃饭，这是保罗对的门徒所讲的话。所以在这里耶稣从来没有呼召我们放弃我们的工作，他呼召我们的是什么？他呼召我们的是改变或者说重新定义我们工作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们工作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他不是叫你不要去工作了，他是让你把你以前你工作为了什么工作换到另外一个的目标，另外一个的目的。我们都知道耶稣讲了一个 很重要的话，他告诉我们现在庄稼熟了，然后呢缺少什么？缺少的是工人。在耶稣这里他要传递的信息是什么？他要我们他的门徒们愿意有耳听他的门徒们放下为挣钱为自己而工作，而开始为得人而工作，开始为神国度的扩展，为着全人类的得救而工作。这个听起来好像非常宏大的，让我们好像有点跟生活是不是有点不太接边的那种感觉啊？会不会有？但是你当你明白，我们深刻去看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所发生的影响力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不应该小看每一个人在每一个家庭在每一个工作的地方他所发挥的影响力到底是什么。我们的活力从哪里来？活力就来自于你找到你生命当中你生存的目的和意义，你为此而奋斗，为此而努力。而不管你做的事情是清闲是非常痛苦很难扒你一层皮，甚至要你付上生命的代价 don't matter， 因为你的生命会由此得到满足，你会被这样的力量所驱动去面对每一天，特别面对那种平庸的一天。大家知道什么叫平庸的一天吗？当你一起来哎呀头脑也不太舒服，天呢也不是大雨就是那种毛毛的那种雨，一看就没劲的时候啊，一起来一看哟咖啡机坏了，然后呢刚刚要搞哎呦这个孩子那边又撒尿了又干什么了，就是这样的日子。耶稣从来不是让我们生活在一个象牙塔里面，好像需要一些空洞的梦想来填充你我空虚的生活，他是要你我在真实的生活当中能够经历到，而且能够去甘于平庸，甘于这样的境地，然后因着我们愿意跟随耶稣，你会成为那个人，那天可能改变你办公室的气氛，改变你家里面的气氛的那个人，那个是跟随耶稣的人。我们经常听到有弟兄姐妹哈，抱怨工作啊，因为这个是很常见的话题哈。也有人大家说，哎呀，为我祷告啊，我想换个工作哈，我要辞工了哈，我要找新工作了。如果你去仔细问那个原因呢，我相信大多不会过这几个哈，老板、同事不好啊，天天给我穿小鞋。然后还有一个呢，我相信弟兄姐妹哈，不是指特定哪个人哈，千万大家不要对号入座哈，这是一个普遍现象。特别说我在那里一个基督徒都没有，全都是不信主的啊，给我很大的逼迫，很难受啊。然后呢，我得不到尊重啊，没有得不到肯定，没有价值感啊。所以我们拼命祷告，祈求神给我们一个合适的工作。你发觉很多的情况。你祷告了好久啊，如果神真的听你的祷告呢，你会发现你还在那里，恭喜你，因为 神听了你的祷告，因为你的祷告呢是从基督徒的角度来祷告，对不对？门徒的角度来祷告，主认为最需要你，最需要的是什么？他把你放在最合适的地方，最合适的地方可能就是你所在的地方，因为耶稣告诉我们，你们是什么？我在世上的光和盐。有一句话我很喜欢，就在约太福音，那马太福音下一章他讲到的，他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而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人，你们的光也要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把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换句话说，你我本身就是照在山上的城。换句话说，你我做什么不做什么都有结果，你我都在做见证，只不过这个见证呢是好是坏，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避免我们不做见证，你都做，你不说你也在做见证，你承认你是基督徒你在做见证，你不承认你是基督徒，在你的朋友圈说不承认你是基督徒，你也在做见证，我们每个人都在做。但神告诉我们，你们是光明之子，君尊的祭司，圣洁国度的子，这是他称呼我们。我们自己到底怎么看我们自己？你想想，如果你的工作，你所处的那个环境当中，同时老板没有一个基督徒的，如果你离开了，你能够保证还会有另外一个基督徒进入到那个群体当中去吗？可能很难。当我们都把我们的孩子圈在我们的周围，我们所交往的对象都是我们弟兄姐妹，他们呢？换句话说，我们呢？我自己的信主也是，那这位的家庭，这个 Boxer 的小组，他们的接触，我们成为基督徒，今天引领我找到我人生当中的呼召命定，以至于让我今天能够每天爬起来的时候带着活力和动力，虽然经历很多的困难难题，也会有软弱的时候，但是这个方向我觉得我不会改变。神他要我们讲宣教，其实真正宣教的工厂不一定在海外，不一定在另外一个城市，可是就在你的家庭，你的朋友圈里面，就是你的宣教工厂，就是你，就是我们经常所宣扬的神所量给你得业之地，就在当下，就在这里，我们都肩负着特别的使命啊！大家中国经常拍一些的这个谍战片哈，我们就像神国的特工一样，打入敌人内部。但是不同的时候呢，不是彰显人与人之间那种的恶，虽然表面上像朋友，对方要把对方杀掉，我们的使命是进入到那个当中，不是令他们丧命，而是要救他们。我相信当他们明白接受主的时候，会何等的感激你。所以今天我相信我们需要来学习，我们在讲宣教、参与宣教 whatever 这些名词的时候，到底意味着什么。那我们一定要来看看耶稣到底做了什么，耶稣的策略到底是什么。我们可以看见哈，从整本这个圣经当中、福音书当中，我们看见耶稣的策略，他来到人世间，他来宣告福音，他呼召活在黑暗中撒旦权势之下的人悔改，对不对？刚才我们听到这个信息哈，他呼召悔改，然后呢有很多人回应了，然后呢他挑选了他们当中十二个的人，和他们一起生活了三年。我们你没有经常会有这样的疑问哈，比如说你带领一个小组带领多年以后，你发觉哎呀怎么好像还是这么个样子，你很 frustrated， 你很内疚。但是我希望你去看耶稣哈，耶稣那么 powerful 哈，神的儿子来到了这人世间，三年几个？十二个，不是那么成千上万，十二个。但接下来他在这三年当中，他训练他们，他培养他们，训练他们，和他们一起生活，帮助他们学习如何去爱神，如何爱彼此，如何爱那些不可爱 世上的人，这是他做的事情。然后干什么？然后差遣他们出去，重复他跟他们在一起的训练。这就是耶稣天国的策略。他通过门训，通过这样的影响来拯救这个世界。换句话说，你我是神所选择拯救这个世界的计划跟方案，没有其他的，没有其他的，就是你我跟随耶稣的人，被称为基督身体的人。你的邻居、你的同事、你的家人，可能靠的不是你梦寐以求一位大能的、口才很好的人到那个当中说服他们，很可能是需要你，需要你生命的改变，需要你生命的悔悟，需要你认清你生命的方向，需要你在你的艰难当中能够活出一些喜乐，在面对困难挑战的时候活出一些的信心，在别人一再的误解、家人一再的误解的过程当中活出一点点的包容，或许你就能够成为这个引领他们能够来认识主的这个人。我想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啊！我想上一次成莲姐妹做的见证哈，你的那位同事如果他信了主，跟你不再往来了，可能不会在你的心里面播下那个信仰的种子，对不对？以至于今天能够我们看见他发芽出来。所以很多的时候不在乎你做什么，我们也知道成年姐妹这个朋友后来还是在做他的本职，对吧？他没有说哦，那我就辞掉我去做传道人，不是这样的。他通过在他的工作当中用他的生命、他的工作的态度影响了公司其他的人，让他们看见一个跟随主的人的不一样。或许是今天我想神要我们能够意识到的，特别在这里，当我们面临我们年轻人的流失，当我们在为他们担忧的时候，当我们看见我们的祖国、我们的同胞好像在又在遭受这个宗教这些打压的时候，当我们看见在这个世界上充满对西方基督徒敌意的时候，或许我们可以做一些什么事情，或许我们可以自己就帮助到我们的孩子，愿意和他们对话，愿意降下我们的身段，愿意和他们一起探索一些非常棘手的问题，愿意倾听他们内心的挣扎，愿意和他们一起同处，也愿意帮助我们的同胞，愿意让他们更加的认识真理，让他们看见民族主义的危险和祸害，不再跟着他们一起去喊那个振兴中华民族那样的梦想。不是一个民族的崛起，任何一个民族大国的崛起都有一个大国的覆灭，这是历史告诉我们的真相。没有一个国度可以永远在高上，对不对？有这样今天那么的武力强盛，就有一天可能被打得稀巴烂，整个世界被毁都有可能。所以那些在其他海外的，当他们在敌视这些西方基督徒的时候，是不是我们的华人有一些的机会可以进入到他们的当中？他们愿意接触华人，我们可以帮助到他们。我想主给了我们所有的能力可以去做的事情，但是或许我们出了什么样的问题。我仔细想想，可能我们出了一些的问题。第一个的问题，我们一起面临这样的挑战，我不是在讲你们，包括我自己也在里面。第一个的问题，或许我们敬拜我们的工作，敬拜金钱，敬献富裕、满足、富足，个人的成功过于我们敬拜神、敬拜耶稣。今天我听到很多弟兄姐妹讲忙，我们的生活何等的忙，以至于我们不可能做什么，我们不可能做什么。但是其实你我自己，我们心里面清清楚楚，不是我们的忙我们就做不了事情，而是你真的真认为这个事情重要吗？你认为重要的事情，你一定一定可以找到时间去做，一定可以。 因为这就是我们如何生存、如何生活下来的。然后第二点，或许我们还在不断加入各种各样的查经班，在谈论什么是属灵，什么是跟随主，什么是爱主，而没有那个意识，或者没有那个目的性的去与人接触，带领人来做主的门徒。或许这是我们要面对的。我们需要时间学习圣经，我相信我们每个人，但是不是 always。 而且我们需要学习的不是那些琐碎的知识。我们读圣经那么久，我们有没有抓住那个圣经的原则到底是什么，能够看见神一直在向我们传递的那个最最重要的信息是什么，他为什么要让我们。我相信可能今天我们需要的不是太多太多的学习，可能是需要一点简简单单的顺服主，他给我们的一个感动，一个行为。神赐给我们门训的使命，我有一个提法叫做门训万民。当你不用走出你的门去到海外去，或许我们可以影响更多的人。给大家一个简单的例子哈，如果一个人，我们按耶稣那样，一个人，我们有12个人跟他们同行，花3年的时间陪伴他们，指引他们，和他们一起学习，训练他们做主的门徒。3年以后有多少个人？12个人。好，然后呢，这12个人又再去找另外12个人，同样花3年的时间，会有多少个门徒？15个门徒，对不对？156个门徒。然后呢，这个他们所带出来的这几个人呢，又找了12个人，又花3年的时间，会有多少人？当18年以后，你到底这个人数有多少吗？400多万人。我不是那种 fan， 喜欢在讲台一呼大家就信主的。我觉得神呼召我们去领人做主门徒，不是通过一个简单的 yes 成为一个基督徒，而是跟随他。我相信这样的方式，耶稣的方式，让每一个信主的人都是一个真正真的门徒，对世界有影响力的人。当我们能够愿意来跟随主，这是我们教会的方向意向的时候，我们每个人，你18年，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去做的话，你这一生你可以影响400多万人，18年的时间。弟兄姐妹想想，当我们每个人来到我们安息礼拜的那一天，你希望别人怎么来评价你？我们都可以想一想，我这一生如何度过的？我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什么？只是房子吗？只是一些遗产吗？这些东西都会过去，但是如果我们在人的心里面，那个不会过去。而且如果我们既然持守了神给我们的使命，我们的一生不单单你所经历的这一切可以带到永恒当中去。所以今天希望我们在学习耶稣的使命，在专门有一个月来谈论宣教的时候，帮助求神来帮助我们，不要再去做那个旁观的人，让我们能够身体力行，能够来跟随耶稣，让我们能够被他和使用，让我们的命运被改变。我们已经被改变，但是让我们去改变更多人的命运。有的时候你会发觉，当我们参与那个我们5月份最后一周，我们有怜悯心的主日，我们会去资助在极度贫困地区那个印尼的儿童，那个很看得见。当你每资助一个儿童，你知道你改变了他的命运，真的，你改变了他的命运，那个很常见，那个你会很容易去知道。我们也愿意做，当我们也需要这样做哈，建立我们一个服事的桥梁。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忽视我们周围的人，周围与你相处，你的朋友、你的同事，他们也需要被改变，因为这不是你我的心意，而是神的心意在我们的当中。所以今天我想对弟兄姐妹一些的挑战，对我们 那些认为工作非常的重要，但是你每天你就觉得工作只是一个例行公事，让你充满了各种的压力，没有活力的。或许你需要调整你的目的，或许你需要悔改，重新找到你的目的是什么。对还不认识这些的，或许你需要更深的认清耶稣，认清那个真理到底是什么。我也欢迎你来跟我联系，我们有这个星期点的课程，帮你来踏上信仰之旅。对于那些受各种各样捆绑的人，无论是金钱、酒、毒，各种各样，我希望你能够开始靠着神，你开始弹出来，寻找主的帮助。不单单是寻找那些心理咨询，寻找你主内的肢体，愿你的心能够敞开出来。因为你在这样做的时候，即使你在做一个门训的工作，我们在彼此造就，让我们认清我们彼此的软弱，能够彼此担当，一起来面对。这是神可能要我们做的事情。因为我相信神给这世界上的人，每一个人，真爱、自由、圣洁、高贵。但是除了顺服这位奴仆君王的权柄，除了这位光明之子、和平之君让他做我们的主，我们没有一个人应该被任何事情、被任何人所辖制、所捆绑。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祈求你来帮助我们能够真实的认识你，更是祈求你亲自来引领我们，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说你来到这里为的是什么，帮助我们明白你的使命是什么，以及让我们能够调整我们的方向，真实的与你一同来担当，以至于我们生命当中可以找到方向，我们可以经历到我们生命的意义目的。主啊，愿你自己亲自来祝福每一位在这里的弟兄姐妹和朋友，引领我们，让我们真实的能够来跟随你。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下面呢，我们